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如意念观成实相，如果我们的意念想成实相以后啊，马上就会升起部位。升起部位的时候，此时出离心进入了升起次第。同学们啊，我给你们说啊，升起次第就是这样的，没有进入部位境界，那个是听我们上师讲了出离心，我知道出离心的道理，但是你没有升起出离心，我跟你讲，升起出离心就是要升起无常实相境，产生部位，才能升起真实的出离心，产生了部位的人，才能守一切戒律，才能真正的把自我放开，把私自丢开，才能进入佛法的境界。好好的体会这一段金山都买不来的佛法，我给你们说，这是譬喻啊，上师不稀奇你们的黄金，你们的钱是你们自己的，我不要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自然就明白人生世间的短暂，随时都可能死，方可进入部位的苦，有了部位就要产生苦了，那个恐怖本身就是一种苦，此时自然精进用功而不懈怠，自己就晓得拼命的用功，绝不懈怠，不易产生反法心，不易产生贪欲心。他修法的时间，他在座上坐着就坐半天，他都不想下来，没有升起出离心的人，他谨防坐个半个小时就说，哦哟，赶快下去了，脚又麻了，心也急了，我要快点，还有事还没有办。他办什么事哦？他是去执着六根对尘境去了。同学们，他没有去办事，他自己去找死亡道的路子去了。他就把时间浪费在根对尘上，拼命往死亡的关头跑去。他的业力喊他去的，到最后正因为这样把时间浪费了，业力到时候说，快快快快死，断气断气断气，痛苦再痛苦，就这个意思，晓得不？所以没有出离心啊，就要反法，做功课或打坐就坐不住。你们说出离心有好重要？修密者于此四步于且自然相应，修静者念佛清安了然，坐禅者万念空寂，修无上佛法者实相尽显，妙有殊胜，法报飞速。只要不反法，修密法的人四不于且自然会相应的，修华严宗修观也自然会相应，修净土宗念佛也自然会相应，修禅宗参禅入定也自然会相应，修唯识法相，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真谛，彻见万法由心生的道理，而证入涅槃境界的，同样也自然会相应。学佛陀最高教法的法身、报身当下会真空妙有起用，乃至转换四大躯体等等，诸有一切佛法的法门，都是必须要照这个方法才能进取。至于佛法的快慢，我前面说过，那要看自己的根性去进取了。具备出离心以后，还必须严守戒律，才可以播种善因，转换恶果推后续生，把恶果推在后面去续生。为啥恶果推在后面还要续生呢？因为因果不灭定律啊，因果灭不掉的，同学们，给你们摆在那儿的，但只能说你的善果先成熟，就把这个位子占到了，恶果就反应不出来了。三世二重因果啊，但是等你今后成就全知涅槃大用以后，你那个时候能任运自在，一切都没有痛苦了，你自然就可以还这些账了，还账就无所谓，叫做纵上刀山也坦坦，假食毒药也咸咸，晓得不？那么那个时候还起账来，就是犹如儿戏的嘛， 可以变着耍，变来死去活来的都无所谓的，变得来一刀砍死也无所谓，晓得不？一切都是幻化假象，就没有痛苦所存在了，那是要了脱以后的事了。所以因果是不灭的，做了坏事同样摆在那儿，跑不脱的，但因果它只能占其一时，只有一因一果成立。比如说现在我种的因，端茶中喝水的时候，我绝不可能到文殊院去吃素餐，懂了没有？因为我的身体在此为同学们说法，在享受这一杯清茶，那么文殊院与我何干？此时此刻不能，要能就要把这杯清茶放下，佛法讲完，等会儿又再到文殊院，但那个时候，这个此处因果又没有了，所以一切因果都是一时一报，当然总的主因中也含若干副因，这就不去细讲了，因为副因是无尽数的，刹那变生万千，讲不完，会把主题拉偏，所以今天不讲副因，只能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那么我们及时种善因，善因就先成熟，善因成熟就占到恶因的报位，恶因就报不出来了，因此就把它推在后面去报，等到我们这个善因要完的时候，直接种的另外的更善的善因又成熟果了，这恶因就推在后面去，等到恶因还没有成果来封闭完的时间，我们都证到般若，都解脱了，这个时候成了菩萨的境界，再来还他，这就是因果的关系，因此佛菩萨是不昧因果的。大家要实行三句境界，这非常重要，是成就的根本戒。三句境界者，一呢就是摄律一戒，是断一切恶，无一恶不断。摄律一戒就是说起誓下决心要把一切恶都断完，所有的恶我都要把它断掉。第二呢就叫摄善法戒，是修一切善，无一善不修，一切善的善法佛法我都做，一切善的善事我都去做，没有一个善事我不做它，不分大小善事，只要善事我就做，恶是不管好大的恶和好小的恶，我绝不做一点点。第三，摄众生戒，是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不度，起誓所有众生我都要度，没有一个众生我不度的。但是同学们要知道，要自觉觉他，不是这里说了，哦哟，我明天度众生，明天回去教一下我妈妈，我喊她给我跪倒，你不要乱弄呵，同学们，因为你们没有资格，当然有资格的同学例外啊，但也不可以叫你母亲给你跪倒，她只能给佛下跪啊，尤其是那些没有资格的同学，你们不懂佛法，你们还在自己觉悟，谈不上觉悟别人，谨防说错了话，弄来说大修行的人是不落因果的之类，就糟了，一定要懂佛法才能去度众生，那么摄众生戒你们懂了，于此呢要当静观，我们既然发心学佛了，在这个时候把前面的手续掌握到了，欲脱离轮回诸苦，我们要想脱离轮回的一切苦恼，故当严守三句境界，不可有犯。同学们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守了三句境界没有，是不是不可有犯了？你们从此以后是不是真正的是修一切善，无一善不修，是断一切恶，无一恶不断了？那么是度一切众生，我暂且不言，心要发在这儿嘛，是修一切善，你是不是尽做善事？最近回去想过其他的心没有？恨过哪一个同学没有？跟你们家里头的人吵过嘴，闹过架没有？你那个顶嘴争赢，好强霸胜，是恶还是善？都值得同学们深思啊，非常值得你们深思。所以，我说我讲佛法，我不是在讲评书， 我是希望同学们真正能接受佛法的真谛，用在三十之中自己的言行心态上。在戒之基础上还不够的，还必须以十善作为基因，基因就是基础的因子，有因才能结果的。十善之修呢，应该在实践中去静观深思十善，自己是不是时时事事都依三业无异的按照佛陀教戒去做的。我说的是佛陀教戒，绝不是指一位上师或者是某大法师大法王，因为那些人是什么地位，能不能代表大圣者，天才知道。更何况现在末法时期瘴气弥漫，一万个所谓著名大德高僧法王中，真能有一位是货真价实的圣人就不错了，基本上都是假货啊。不相信，你听闻这般若解脱真理以后，去请教你所谓的圣者上师，请他给你讲般若解脱真谛，断定你收到的是他胡说八道空洞的引经据论而毫不沾题，听完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必须这样对你讲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就不懂解脱真谛，只能摘抄一些经论的句子，自己又吃不透，不这样讲又拿什么来面对你们呢？甚至无法面对的时候，竟然还会拿修法念咒或讲一些法师活佛门的故事来敷衍你们，乃至讲他本人如何了得，他如何是大法王大尊者，又是教派大宗师，甚至还会说他的圣者上师是最器重他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让你云里雾里，昏昏然忘掉了你要向师请教开示的正题。这就是由于那一位上师不懂解脱的佛法才耍出来的下策啊，所以圣人难找啊，要小心啊。同学们，这是非常重要啊，你们修十善，身口意都得要十善啊。那么身口意的十善是不是真正的三业都是统一的呢？如佛所云，修法得用无疑，如果像佛所说的那样三业统一的修法，就得用无疑，就自然会产生力量。若行持有意，当下修正，如果你的行为有错误，你就不会得用的。你要想产生力量，甚至于要想哪个护法菩萨听你的招呼，你算老几？所以是拿行为来换，这里头都没有欺骗，没有技巧，没有花言变法去巧取的。学佛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持，才能正道。如不如佛所说而行持，当然修法是没有受用的。你没有照佛说的一切方法去做，当然就没有受用了。故必行于三业实践，我们就要拿我们的身、口、意在世间上去具体实践，每做一件事，就每按一件事的如法正理去办理。其具体的十善，即是不杀生而行放生，不要伤生命，还要放生。特别是开火锅店的同学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还有其他的同学，虽然没有开火锅店，你们在杀生没有？我只是提醒你们呵，杀生就不是我的弟子，这个同学我不认得。不偷盗而行施舍，就是不要偷东西，要行施舍，要施舍东西给所需之善行。不邪淫而修梵行，不能搞男女关系，那么自己的家庭，你们正当夫妻生活，上师在这里不管你们了，但是不能去乱来啊。要修梵行，就是照世尊所说的这个戒去做，不妄语而说实言，不要欺骗诸佛菩萨上师贤圣僧，也不是说要你们见一切人都做自我坦白，不是这么个含义，就是说你不想说的，你就最好不要吭声，但是不要编造一些去行妄语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要说就说真话，不绮语而说直指语，就是不弯环倒拐的，你要直心是道场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两舌而说调解语，不要挑拨关系，互相挑拨卷入是非，不恶口而说柔和语， 不要去骂人，伤害别人，使他难过，乃至于自己自伤等等。不贪而修不净观，不要产生贪心，要把自己的不干净的一切全部纠正过来。不嗔而修慈悲观，不嗔恨任何一个众生，只能可怜他们，慈悲他们。不痴而修因缘观，就是说不愚痴，要相信因果，要以因果律为标准，在实善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实施四无量心，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四无量心建立德行。修四无量心呢，首先要启动果与因的实施，就是因跟果的关系要启动，就要你具体去做。四无量不是要你拿着个书念，把四无量念得很熟练，这不是修四无量心。我今天讲这么多，今后十几年这本《戒心经说真谛》会出版，那时也不是叫你们拿着书念，而是要在实际行动当中去做。那么四无量这四条，我现在就给同学们说。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，就是我们要发心愿，愿一切众生，就是有生命的，包括我们的同学，我们要愿他们永远居在安乐里头，乃至于愿他种的因都是安乐的，以后结的果当然就安乐。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，就要愿一切众生都离开痛苦及众苦的一切因，所有苦都不能沾染他们，包括苦因都不能沾染。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，我心一悦。只要一切众生他们处于没有痛苦的境界，快乐的境界，我的心就是快乐的，都是快乐悦喜的。愿诸众生远离贪嗔痴，心住平等舍。但愿一切众生有生命的，他们永远离开凡夫的贪嗔痴慢疑等等障碍之心，断除他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灭却他们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住在平等舍的境界，就是说住在万法平等的空性境界之中，住在三轮体空之中。这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，对诸众生在实际行动中发起此四种无量之心，起心随之付于行动。对一切众生，那么先还是要依次第而来的，施于实践，就是说要具体做，尔时当依次第而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应该依次第去做起走了，有次第的，不是乱做的啊。先要给自己的生身父母，要给妻室、夫君、儿女、岳父、岳母、诸亲眷属，给自己的身边的亲近友人，然后再扩散开来，次第进入，随之散于六道众生及法界一切有情，在一切生命当中施以这个慈悲喜舍。对一切有情要观如往昔，互为父母，互为妻室儿女，互为师长，就是说这个道理本身往昔就是互相这样子的，它是不虚不假的，不只是今天说法要大家去做，而从真实无始之因缘本身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讲到先就要四无量心去对待父母，我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同学，你们当媳妇的是不是对你们的父母如是啊？发了四无量心啦，那么你们是不是对你们的爷爷奶奶发了四无量心啦？你们当爷爷的当祖祖的同学们啊，你们是不是又对你们的子女，对你们的孙儿孙女重孙默默儿是真有四无量心啦？都得自己去考虑，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，就根本谈不上要对众生产生什么样的受用。因缘的道理是不虚不偏，实相如是，故当三业相应于慈悲喜舍。也就是说，身体做的事要慈悲喜舍的，语言要是慈悲喜舍的，意识我们的思维思想分别心也是要慈悲喜舍的，要落实于三业上，要具体落实，一业不落实都不上算的。而且要特别明了，修四无量心 必须从舍心入手，如果不从舍修起，先修其他三心是没有用的。起了舍心的实相，其他三量之心自然顺道依法而行。如果舍心修不起来，余下三量之心就不会升起实相的。当然对利众生之舍都做不到，还能做到圣人无我的境界吗？比如有的上师、活佛、法师，他们严格树立自己的家风帮派，自私山头主义，开口闭口你们是某某派的子孙，不可以到另外的派别中去求学，如果你们私下跑去了就是叛徒。这种言行的下等业障之师，哪里还有四无量心呢？自己的学生其实是佛教徒，都是佛的弟子，只要他们能学到更好的法，早日成就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学生舍去，让他能跟着更好的大德高僧学习，要帮助他学到法。总之一切都是无私利他的，所以舍心就能看出很多问题。如果连舍心都没有的人，此人不管是什么地位的神圣，都是没有四无量心的人。我又讲远了，现在拉回来吧。当然今天是随便举上一例，舍心的面是含摄很广的，修成舍心，三量之心就容易修了。只要如法实行，四无量心就会升起实相境了。修的时候先从世间最亲之人开始起修，在这个时候要自观次第而进。如果说对生身的父母、妻室、儿女都还没有相应四无量心的话，口言以行于众生相应，则为假象。自己说自己是行于众生相应，就是假象，这种因是不实的。为众相应之因，有些人就是说，我学佛，我啥都做得到，我就是对我们家里头那个老年人，我很反感，唠叨得很。我说内心话，真是好笑。同学们，是自己的亲人都不能做到，他说他在外面啥都做得到，那就是假的啊。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的心扉蒙蔽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行者，而是罪人了。自己在随时造业，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，等于是这对自己的一切师长、诸佛菩萨都做不到，你谈得上对别人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四无量心分三个次第，我们要分三个次第的啊，即是第一升起次第，第二圆满次第，第三生缘不二次第，有三个次第啊。同学们，如有成就其四种无量心者，至少要达到圆满次第，至少要达到第二个次第，圆满次第啊。如果要解脱受用，必须要证生缘不二次第，因为我们讲的是菩萨敬贺。同学们，这要求虽然高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哪个都做得到，又不要你们费力气的。要达到生缘不二次第，才能真正解脱。修什么法，马上就相应。到那个时候，诸天护法、天龙八部都会成为你的左右二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说上师，哦哟，你讲这些，你肯定是天龙八部左右二臂在旁吧？我不是，我这个上师只是今天代表法义给你们宣说，我并没有说我就很了不起呵，我是惭愧者。四无量心进入升起次第，你们好好听啊，进入升起次第便可自知，你自己就会明白了。如见到他人的生死、痛苦、灾难，或者是幸福、富贵、快乐，都可以从内心里头生得起慈悲喜舍的觉受，并能付之在实施上头，就是升起次第了。只要见到能实施，就是升起次第。圆满次第是建立在升起次第基础上的完美境界，就先要有升起次第，才能谈得上圆满次第。四无量心是不是真正的升起来了，可以从事例中去自己测见的。 那么我们在这里只讲一种无量给大家对比一下。如我们在街上走或者在路上行的时候，有一个汽车突然间一下把一个人碾到了，一个青年人把他碾到了。这个青年人呢，就跟你自己家里头的亲人或者是兄弟等等，或者是你的孩子，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任何一个亲人，跟你密切相关的被碾住了，残废一个肢体，就是把手也碾断了，或者脚也碾断了。那么他的惨状啊，你就痛哭流涕。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在那围着看啊，哎呀，都说好可怜哟。你呢，当然听到也心头很难过，虽然并不是家属，因为你毕竟是学佛的嘛，基本的慈悲是懂一点的。可是过一段时间你看完了以后，你就回家去了，走起回去心头还是想到是可怜，简直碾得好惨啊，他又没有死，你看嘛，又是一个孤人啊，哪个服侍他嘛。当然你有这个觉受，那么你回到家以后，你就把他忘在九霄云外，该吃饭用餐的时候到了，哦哟，你肚子饿了，吃起饭来狼吞虎咽的，那么此种境界就为普悲感，在佛法上称为普通的悲感，并非四无量之悲心，就不是四无量的悲心。四无量的悲心并没有打进你的八十田的，没有升起实相的真实的境界，你的悲心不足的，你假悲，你这是普悲，一般众生的慈悯之悲而已，包括对非人类众生同样应该生四无量心。我说一例大家来感受，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有无家可归的狗，这在国外被称之为流浪狗，流浪的狗是很可怜的。我有一个学生住在泰国，他说泰国有很多流浪狗，每天八方找东西吃，有时候一两天吃不到一点可进胃的食物，每只狗都皮包骨头，经常饿死街头巷口、沟边路旁，悲惨的无法言状。有一天，一只很美丽、非常好看的金丝狗紧紧跟着他不离开，他坐下，那只狗马上坐在他旁边，紧黏着他，用舌头舔着他。他一看，这只狗是刚刚进过美容院，皮毛非常光泽，而且有一股香气，头上戴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彩带，上面绑着一个缎布包。他打开一看，上面用中文和泰文写了一张纸条，文字说：亲爱的莫葛金狮，指狗的名字，我只能这样了，我带你进了美容院，把你打扮得美丽，但愿你能遇上善良好心的主人，我为你祝福，请原谅我，我太穷了，实在无法养你了，只能离开你了，可怜你下一顿不知能否有食物可吃，我难过，但我没办法，没有东西再给你吃了，只能送你这条新的彩带，我想到你不会找吃的，孤独恐怖心慌在等着你，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要活命，只得悄悄离开你了，我写不下去了，眼泪已经夺眶而出，心中唯一的安慰是总算送你进了美容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当我的弟子念完这段文字，我无法不难过，因为我只是一个惭愧之人。我必须说，佛弟子同学们，你们可不能这么做啊，尤其是把他送进美容院，带上一条彩带，就认为对得起这只狗了，这个狗主人太恶毒了，他怎么办？离开他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被放进了地狱，怎么忍心啊？就是有一口饭也不丢掉，应该平分，否则这与杀死他有什么差别呢？与杀死人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更可怕的是把他送进美容院打扮一番，带上一条好看的彩带，就把人家抛弃了，他不会找野食吃的，他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难道这不残忍吗？其心何安啊？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，应该是宁愿自己饿死，也不要让众生悲惨可怜啊。 这是基本的慈悲心啊，没有实相境的人是无法体会这种滋味的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是自己的孩子，他就不会这样对待了。当然也有把孩子这么丢了的，孩子是人，还能说话，有可能找到好心的人救下，但狗却完全不同，它不会讲话求助，只有无法，孤独、悲惨、心慌、痛苦等等。如果它聪明的话，它还会在难过的情况下自杀的。我讲不下去了，现在继续回到车祸这个例子上。假如这个车祸伤到的是你自己家里的，刚才说的同龄人的，他就是你的亲人，你的亲属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反观到你的悲伤的心境啊，心情啊，绝对不是平平淡淡的。敢说你看到他被碾到，你回家就根本不可能吃下去饭，你说不定痴呆在那儿坐着。如果是牵涉到你一个重要亲人，或者是得力干将被压住，这下你才会体会到你的痛苦了的。这就同时说明凡夫的分别心，对众生的不平等心，那么你怎么会吞得下去饭呢？虽然同学们家里头的人都不会撵住，但你们可以想象啊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光返照去意味刚才上师给你们说的这个道理。